Ten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二8月22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为下个月于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上敦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以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这两个机构需要为支持发展和融资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取代他所称的中国通过北京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胁迫性和不可持续的贷款。
We have heard loud and clear that countries want us to step up our support in the face of the overlapping challenges they face. So as we continue to extend critical support to Ukraine, we're going to be delivering.
我们已经听到响亮而明确的声音，各个国家希望我们在面对他们面临重叠挑战时加强支持。沙利文对记者说，他说在 G20 峰会上，拜登将会真正将大量精力集中在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的现代化上。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各个开发银行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提供高标准强而有力的解决方案。他称这两个机构非常有效和透明，与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鲜明对比。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已经有10年历史的计划。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8月22号向金砖国家集团表示，中国经济具有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习近平正在南非参加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家的峰会，在一场商业论坛上，习近平本人未亲自出席，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上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习近平通过王文涛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恶化，消费者支出疲软和信贷增长的下滑，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失去动力，使到中国当局释放更多政策刺激措施的压力增强。但是习近平表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質素勞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大船將乘風破浪持續前行。美國星期二批評中國近幾個月以來降低基本經濟數據報告的透明度，並打擊提供這類數據的中國企業，稱他的行為不負責任。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拿貝爾伯克星期二8月22號表示，中國對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共同生活的根本問題構成挑戰，德國將會同澳大利亞等中等國家合作，緩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貝爾伯克在向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智庫諾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發表的視像講話中表示，澳大利亚遭受中国实施贸易禁令的经历影响了德国对北京政策的转变。他说中国已经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也都需要改变。贝尔伯克说，虽然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气候变迁、贸易和投资方面为合作伙伴，但他表示在涉及到我们如何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上，他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表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系统性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出现，一些独裁政权不单止利用军事力量，还利用经济影响力寻求改变国际秩序来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由于交易商权衡全球最大石油入口国中国呈现疲软的需求指标，美国也可能进一步加息，以及可能出现的供应紧张，原油价格星期三8月23号在亚洲的交易中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上升15美仙至每桶 84.18 美元，涨幅为 0.2%。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 79.81 美元，上升17 美仙，涨幅为 0.2%。 这两项基准指数前一日均下跌约 0.5 个百分点。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联储局官员及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前往 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全球央行年会，市场正在等待有关利率前景的暗示。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二8月22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到视察西海岸遭海水淹没的农田时，严厉斥责了总理金德训和其他高级官员不负责任而且怠忽职守。观察人士表示，金正恩对官员的猛烈抨击可能是为了转嫁国家所面临到经济困难和粮食不稳定的责任，或者可能为高阶层领导的改组铺路。森林滥伐和脆弱的排水系统导致夏季洪水经常对农田造成严重破坏。北韩西部河沿海一处潮染地带最近就因为海水冲垮了堤防，270多公顷的稻田被淹没。金正恩星期一视察了灾区之后指责官员非常不负责任。朝中社报道称，金正恩批评到场巡视的金德训态度有如旁观者一般，未有忠实履行总理的职责。南韩海洋警察厅星期二8月22号表示，逮捕了一名从中国揸水上电单车进入南韩的中国公民，他的越海行驶路径超过了300公里。这名男子从山东出发，身穿着救生衣，戴着头盔，驾驶一辆 1800cc 的水上电单车穿越黄海。他携带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导航，并拖着五桶的燃料。南韩海警在新闻稿中说，他在旅途中补充汽油并将空桶倒入海中。这名男子8月16号抵达仁川邮轮码头，当日被南韩警方拘捕。南韩海警未有透露这名男子的身份。活动人士、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生古瑞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名男子是中国南韩留学生权平。今年35岁的权平曾经穿上印有习特勒习包子大杀币的 T 恤在中国上街抗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旧金山接待赖清德之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说，过境使到美台双方有机会审视美台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伙伴关系。我们会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回信国商之处的创作者，说艺术创作是危害国安的关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国安罪的认罪不获全数减刑期，有大律师就忧虑对刑期较轻的被告不公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第一宗针对港区国安法刑期分级制的终审上诉在星期二裁决，一名现年26岁的大学生在去年承认国安法之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受到国安法最低刑期限制被判监5年，不能够获得认罪扣减三分之一刑期的待遇。被告不服刑期上诉去到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驳回被告申请，表明国安法为刑期订立的上下限是具强制性，法庭必须要在定明框架之内行使他的量刑酌情权，被告维持原判继续服刑。 有大律师分析认为，这个判决对刑期较轻的被告不公平，可能减低认罪的诱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26岁的香港理工大学男生吕世瑜2020年被警方拘捕，指控他在社交平台煽动港独和售卖武器煽动暴力。吕世瑜2022年4月在区域法院承认港区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被法官判监禁5年半，认罪扣减1/3刑期至到3年8个月，但是控方指国安法判刑受最低刑期限制，情节严重者需判处5年以上刑期，法官改判监禁5年。吕世瑜不能够获得认罪扣减1/3刑期的待遇，他不服刑期上诉至终审法院，终院星期二即是8月22号早上开庭颁下判词，5名法官一致驳回他的上诉申请，吕世瑜维持原判需要继续服刑。据多家传媒报道，按照目前的刑期，吕世瑜将会在明年1月获释。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翰和非常任法官陈少海审理。这次上诉需要处理两个议题，包括第一，港区国安法第21条提到情节严重者需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中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不是属于强制性。第二，国安法第33条定明有3类情况可以对被告从轻减轻处罚，法庭是不是容许条文以外的求情理由而作出减刑。判刑表示，如果国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必须优先采用国安法，这个原则亦都适用于诠释国安法中有关量刑的条文，因此香港本地量刑的法律和原则要在国安法定下的量刑框架里面运作。吕世瑜承认的控罪是国安法第20和21条所订立的分裂国家罪，当中列出一套分为3个和2个级别的量刑框架。吕世瑜承认的第21条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定明，如果情节严重，罪成的被告需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被告就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吕世瑜被裁定为情节严重，他认罪之下被判监禁5年，只是减刑大约10%，不获得全数1/3的减刑。他的代表律师上诉的时候主张，国安法刑罚的幅度只是确立量刑起点，被告仍然可以因为认罪获减刑至超出刑期的下限。大判词认为上诉方的主张站不住脚，并且表明国安法的条文明显地以强制性的措辞定明刑罚的性质和刑期，规定法庭在指定幅度里面判刑。上诉方主张该刑期的限制只是确立量刑起点，是赋予法例条文不能够包含的意义。如果国安法容许就情节严重的案件判处超出刑期下限的刑罚，是自相矛盾的解读。国安法第21条没有条文支持有关的见解。本案的另一争议是国安法第33条列出减刑至超出刑期下限的3项条件，包括被告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是不是尽力无为。上诉方认为法庭仍然可以采纳其他减刑因素判处低于刑期下限的刑罚，但是判词不接纳相关的见解，并且认为国安法第33条的目的明显是为犯罪或者潜在犯罪者提供诱因，鼓励他们放弃犯罪，协助当局压制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促进执法，不容许其他无关的因素。法庭认为条文已经尽力无为，因此驳回吕世瑜的上诉。本案是首宗针对港区国安法刑期分级制的终审上诉，判决可能会影响一系列仍然在度审讯当中的国安法案件，包括民主派初选47人案、 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其中31名认罪被告，同埋《苹果日报》案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认罪的6名前高层，相关案件罪行重大，可判监禁10年至到终身监禁。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的被告在被拘捕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情节严重，可能到案件开审甚至判刑的时候，由控方界定是不是属于情节严重，跟香港的普通法概念有所不同。
同而家我哋普通法嗰一啲嘅情況情節嚴重，雖然有呢個概念，但係嗰樣嘢就係由法庭嘅裁定係咪情節嚴重嘅，唔需要由控方講，法庭可以睇完之後話你咁樣傷人，你攞把刀插佢重要部位，插佢心口，梗係情節嚴重啦。你攞去戒佢手，咁相對冇咁情節嚴重，或者唔係情節最嚴重嗰種，法庭可以咁樣考慮。而家嘅情況就係話法例上唔係法庭入邊啦，法例上規定咗，咁你都需要话俾人知究竟你点定，而家冇人知啊！即系呢宗案件就等控方去到上庭嘅时候，就话俾知你系咪严重，你先知道系咪严重。咁如果法庭唔同意嘅，最多就劝喻你考虑下系咪真系严重啦，控方。咁佢翻嚟话严重，似乎控方，似乎法庭都冇咩可以做到。吓、呢个似乎就一个，似乎一个真系一个 autocratic 个一个行政或者独裁嘅处理方法咯，我只可以话叫做。
萧志文表示，国安法定明情节严重必须判处5年监禁的刑罚下限，令到法庭失去减刑的酌情权。根据吕世瑜案终审法院的判词，是没有任何余地去改变任何情节严重，一定要判处5年或以上的刑期。他形容情况比较奇怪。
情況比較奇怪，因為老實講，重案法院都係唔傾向，亦都唔願意做一樣嘢，就係、立一啲情況，有一啲規則去 limit 自己嘅 power。理論上呢個係違反 rule of law 嘅，因為如果我立一條同一個法院立一個規定去阻止自己係 limit 自己嘅 power 嘅，其實呢樣嘢已經唔係好正常，唔係好合理，甚至 rule of law 入邊都係違反嘅。咁而家嘅情况就似乎就唔可以判少过5年啦，如果情节严重。
萧志文分析，就算国安法被告因情节严重被判监禁，亦都唔系冇减刑嘅因素。据佢理解，认罪减刑嘅原则冇改变，例如判监9年嘅被告认罪可以全数扣减1/3刑期，即系扣减3年至到监禁6年，但系刑罚较轻嘅被告，例如本案嘅吕世瑜，只系能够由原本嘅5.5年监禁认罪扣减半年至到监禁5年，唔能够获得全数扣减1/3刑期。佢认为中院嘅判决对刑罚较轻嘅被告唔公平，可能减低认罪嘅诱因。
即系老实讲，如果我系例如唔系最严重嗰种情况，唔系属于头先所讲情节严重嘅，佢都系5年，我判预计5年至6年左右，咁我认为做咩啊？我认罪都系5年，唔认罪打完都系5年，我做咩认罪先？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终审法院今次的判决可能对日后执行国安法带来不利。他认为在目前国安法被告的入罪率是100%的情况下，吕世瑜的终审案例好像不鼓励被告认罪或者坦白从宽。
其实你这个整个案例是不鼓励坦白从宽，同埋唔鼓勵大家會講出一啲即係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嘅資料，因為你只要被告嗰刻，你已經覺得自己其實你睇一睇條例，或者睇一睇佢告你嘅咩罪行，你心裏邊已經有數，佢最少要判你幾多年啦。喺以往我哋見得到係100%中嘅情況底下，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如果呢個案例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好相信咧，不單止現在已經有一啲案件，譬如470案啊嗰啲，咁已經有部分人認咗罪啦。咁如果最依家睇翻嚇現時呢一個今日即係最新嘅女婿原案嗰度，其實認罪都已經係冇一個扣減刑期嘅一個理由喺度。而更加喺度諗啊，既然冇嘅話，咁我心裏邊計一條數，你過邊條罪，我已經大概知道最少最少都要坐咁多年㗎啦，或者要有嗰個刑罰嘅話，咁我咪不如唔好講。
谭美德又表示，本案被告吕世瑜在社交平台贴文，被控方指控为煽动港独和售卖武器煽动暴力，亦都被认定是国安法下情节严重的案件，他担心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
咁我覺得你諗下個社會嗰個寒蟬效應，或者大家個社會氛圍會點樣好呢？而再進一步去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因為呢個案件我好相信，雖然只係今日嘅事啦，咁但係一定係外媒都有好多個報導，咁你又點叫做其他人再有信心會嚟香港呢？因為好多外國人可能佢都曾經喺啲即係網絡上面啊，都有批評過特區政府。咁到時有會唔會擔心自己亦都因為相類似嘅事而有一個即係身陷囹圄嘅之災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保安局长回信国商之处的创作者高志活，声称艺术创作是危害国安的惯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个月初有报道说，如果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就他的作品国商之处到香港的话，他有可能会被拘捕。高志活就去信香港政府查询有关的情况，对方就回应说艺术创作是危害国安的惯常手法。高志活就批评这些言论如同将所有的艺术家和倡导和平的人都视作罪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纪念六四事件的国商之处的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本月中去信香港政府、保安局和警方国安处，要求对方澄清如果他到达香港是否会被拘捕和受到检控，甚至将他送到中国大陆受审。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星期一回信说，会在拘捕任何人的时候告知其干犯的罪行。邓炳强在信里面说，香港国安法保障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需受法律限制，保障国家安全或者公共秩序。他又在信里面说，倡导和平和艺术创作等等都是寻求危害国家安全者的惯常犯罪手法，执法部门将认真查明这些行为有否危害国家安全，利用藉口并无意义。高志活对有关的内容就反驳说，香港政府的回应反映出香港距离民主越走越远，更加是走向无法无天的独裁管治。他说，香港保安局回应花很多篇幅形容香港国安法的元素，但是没有透露他是否被控，未有回答他问题的核心，因此他已经联络并且鼓励丹麦外交部联络香港当局以厘清状况。他说，看来我需要看出字里行间的意思，这个是情报部门游走法律边缘的偷偷摸摸作为，我会质疑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边有可能会去联络政府。高志活批评邓炳强的言论如同将所有艺术家和倡导和平的人都视作疑犯，并且说这个是很可怕的逻辑，会破坏一切形式的艺术创作。邓炳强在信里面说，执法机关为了刑事调查或者程序而扣押任何同危害国安罪行有关的财产或者证物，都是获法律授权，会按照法律处理或者处置那个财产或者证物。高志活就指出，国商之处亦都未有触犯邓炳强信入面所指的任何罪行。国商之处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混进香港大学，港大在2021年12月23号凌晨将之移除，运抵位于元朗石岗林锦路的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香港警方国安处在今年5月的时候持法庭首令在元朗检走国商之处，以调查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高志活其后就说，国商之处是属于他的雕塑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或者通知过他，反对其成为国安案件的证物。在8月初，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说，警方国安处已经就高志活有意藉国商之处相关事件来港制定拘捕行动，并研判启动香港国安法第55条，将有关案件交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行使管辖权，将其安排移交内地审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上个礼拜在接待从巴拉圭访问之后，同经美国三藩市，亦即是旧金山停留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之后说，今次的过境令到美台有机会审视彼此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伙伴关系。罗森伯格又感激包括台侨在内的所有人的支持，令到美台伙伴关系能够坚如磐石和如此长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一日才从旧金山回到华盛顿的罗森伯格，在上个礼拜五8月18号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活动中，对在场的台湾侨胞、美国地方政府代表、知乎人士以及包括越南、德国、加拿大、印度及马绍尔群岛等各个国家驻美国的使馆外交官员发表讲话时，提到他在赖清德过境期间和他见面交流的情况。
The transit really offered us a chance to reaffirm the depth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to review the unprecedented closeness of our partnership.
在旧金山，我和萧美琴代表有机会与当地台湾人社团人士会面并参加美好的庆祝晚宴，我亦都有机会与从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回程的副总统进行一些好好的对话，过境真是提供我们一个机会来确认美国和台湾的友谊深度，并且让我们审视我们前所未有的紧密伙伴关系，罗森伯格说。他說，作為美國在台協會主席，過去五個月以來，他的殊榮就是能夠協助執行美台非官方關係，這個關係受到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三個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的指引，並且持續見到美台夥伴關係不斷增長，例如六月時見證了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的簽署，這個亦都令到雙方的投資、貿易與經濟機會能夠持續往前推進。罗森伯格都感谢在场人士对美台伙伴关系和友谊的支持，真的是因为你们所有人努力，让我们得以使到这个伙伴关系如此地坚如磐石，长久存在。赖清德上个礼拜出访巴拉圭，来回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过境，行程安排极为低调，并没有和拜登政府官员会面，亦都没有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但返回台北之后，中国又宣布在台湾周边举办围岛的演习。此前解放军已经在赖清德出发的时候在东中国海举行过演习。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这个是他们必须做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交代，我觉得是这样而已。他们并没有将它扩大变成一个很严重的危机一个事件。简明子表示，原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想做一些事情，例如推动赖清德到华盛顿过境，但赖清德团队有意保持低调，希望能够令到美国了解他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譬如说，我们本来想要讲的是美国应该邀请他到华盛顿特区来嘛，啱唔啱？我们本来要处理这一样嘢的，但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啱的。我諗對於大局嚟講，對於呢次選情嚟講，咁樣係啱㗎。呢一次可以睇得到話並冇邀請其他拜登政府官員去會面喺公開場合，所以呢啲都好似係有意㗎。然後讓美國去了解，就係話佢唔係一個 trouble maker 麻煩製造者，呢個訊息大概係好重要㗎。簡明子話，代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到紐約參加歡迎賴清德喬宴的簡明子說，賴清德在演講時講了一些包括台灣的定位等幾重要的說話，整個行程是一個很完美、很圓滿的行程。這次出訪對他整個應該是一個加分來的，尤其令到美國更加知道他以後要走的方向，尤其在紐約那一次，我覺得他那一個演講是一個很完整的演講，而且他是從心裡面講出來的，你看到他不是看稿，就完全是從心裡面講出來，他要做的事情、他的方向，還要延續蔡英文總統這個路線， 呢啲都係好好嘅表達，就係話對美國行政部門或者國會，仲有全世界都係咁樣。喺佢嚟講，台海穩定係最重要嘅。簡明子仲提到佢前幾年曾經同賴清德會面，喺講到台海問題時，賴清德話俾佢聽：當你係喺嗰個位置嘅時候，你諗到嘅係台灣人安全，你要去照顧。所以佢認為賴清德絕對係會非常穩健咁樣做事。佢呢一次見到賴清德就係非常穩健喺度做緊事情啦。佢認為呢啲表現都係要讓美國政府或者其他各個方面嘅朋友對賴清德嘅做法給予肯定。賴清德喺舊金山參加喬宴時，都同一啲美國前官員會面，包括美國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剛，同埋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薛瑞福等。薛瑞福在喬宴之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很高興能夠參與喬宴，亦都有機會在較早的時候跟賴清德舉行談話。他對台灣選舉沒有意見，但對賴清德在演講中提到美台未來要加強技術合作夥伴關係，他個人感到非常認同。我對選舉沒有什麼意見的，我並沒有黨派的偏好，不過他在關於我們的技術合作夥伴關係方面所說的，一直都是一個核心要素，所以我非常認同未來的關係在那個領域能夠有更多投資，我認為將會為雙方帶來好處，我覺得這個是很有道理的。他說對於美國政府亦都喺度加大對高端技術同埋人工智能領域嘅投資，薛瑞福認為台灣嘅角色唔單止係喺度幫助緊美國啊。佢話美台喺呢個領域嘅合作能夠造福彼此，認為台灣喺高端芯片同埋人工智能方面都處於尖端技術地位。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雙方都能夠投資嘅好好嘅領域。喺賴清德結束出訪及過境行程返回台灣之後，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當地時間上個禮拜六宣布在台灣周邊舉行海空聯合戰備警巡及聯合演訓。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話：呢個係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外部勢力勾連挑釁嘅嚴重警告。不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隨即喺 X 平台發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清楚表明他想要營造台灣即將舉行的全國選舉，這個是我們的公民才能夠決定的事，而不是隔壁的惡霸。聽著，中國應該舉行他自己的選舉，我確定他的人民一定會非常興奮。吳超燮這樣寫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荷兰同丹麦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嘅决定咧，系历史性同鼓舞人心嘅。咁华盛顿批准之后咧，呢两个西方盟国将喺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几十架呢一种美国制造嘅战斗机。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伦敦嘅报道。
泽连斯基总统星期日8月20日访问咗荷兰城市埃因霍温，会晤咗首相马克吕特。然後於星期一訪問哥本哈根。在丹麥首都郊外的一個機場，澤連斯基與丹麥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一起登上了一架 F-16 戰機的駕駛艙。澤連斯基隨後在丹麥議會發表講話，他對丹麥議員說：我們親自來到這裡說聲多謝，感謝你們所有人在這裡為我們的自由而戰的艱難鬥爭中幫助我們，感謝你們在俄羅斯帶給我們的這場戰爭中幫助我們。俄羅斯依然非常想將這場戰爭帶到去其他國家的家園。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議會外表達支持，這位烏克蘭總統向大眾重申了他的感激之情。
And I thank you and the whole of Denmark, all the weapons you are giving to protect freedom And for F-16s,
泽连斯基话：我感谢你哋同整个丹麦，感谢你哋为保护自由而提供嘅所有武器，以及我哋商定嘅 F-16 战机，非常感谢你哋。一啲報道援引俄羅斯駐丹麥大使弗拉基米爾巴爾賓嘅話講，交付戰機將會導致衝突升級。丹麥計劃提供19架 F-16 戰機，對烏克蘭飛行員培訓已經開始，首批戰機有望喺今年年底之前抵達烏克蘭。荷蘭表示有42架 F-16 戰機可以提供，但最終數量尚未商定。呢兩個民國都喺度將佢嘅機隊升級為更加現代化嘅第五代戰機。入侵俄軍目前擁有巨大空中優勢，不過烏克蘭嘅防空系統喺現代西方系統嘅支持下已經被證明係有效嘅。烏克蘭現有嘅空軍機隊由蘇聯時期嘅老舊飛機所組成。英國巴斯大學國防分析師帕特里克·布里話 ：F-16 戰機將提供更強大火力，有助於抵禦俄羅斯嘅噴射式飛機、導彈同埋無人機攻擊。布里對美國之音話：佢可以同俄羅斯米格戰機正面交鋒，有好大嘅勝算。所以你話嘅係，首先要建立某種局部空中優勢，而烏克蘭人目前仲唔具備呢一種優勢。如果你睇下佢哋嘅飛行作戰，佢哋派一到兩架飛機喺非常低嘅高度飛行，試圖避開非常強大嘅俄羅斯防空系統同埋空軍。F-16 仲可以為烏克蘭提供安全打擊幾百公里外深入俄羅斯控制區嘅目標能力。布里補充話：如果地面進攻要取得成功，呢一點係至關重要㗎。布里對美國之音話：要想喺地面上獲得嗰種舊式嘅閃電戰般嘅趨勢，就必須具備從空中攻擊地面嘅能力，亦就係空對地攻擊能力。F-16 戰機能夠做到呢一點。咁最後 ，F-16 喺壓制或者係摧毀敵方防空系統方面亦都非常出色嘅。呢個亦都係佢嘅一個重要作用。西方嘅猶豫，自俄羅斯於2022年2月份發動全面入侵以嚟，烏克蘭就一直要求 F-16 戰機，但係西方盟國因為擔心戰爭升級而遲遲唔做出行動。烏克蘭飛行員需要幾個月時間接受訓練，呢種延誤可能會造成巨大損失。布里話：老實講，我仲係覺得嚟得比較遲㗎，政治因素正在發生變化，我哋將會拭目以待烏克蘭係咪能夠恢復翻過嚟，並且準備好呢一啲 F-16 戰機足夠多嘅 F-16 戰機，並且訓練有素，隨時可以出動，基本上可以喺明年夏天發動第二次夏季攻勢。如果政治意願同埋財政意願允許嘅話，我哋將拭目以待。喺基輔街頭，烏克蘭民眾對荷蘭同埋丹麥嘅決定提供 F-16 戰機表達歡迎。終於都嚟到啦！感謝上帝，我想每一個烏克蘭人都期待已久。嚟自俄羅斯佔領區斯卡多夫斯克鎮嘅拉里薩西姆科對美聯社話：我堅信並希望呢一個決定將會幫助我哋嘅國家取得期待已久嘅勝利。律師尤里·里馬爾敦促西方國家更加迅速地採取行動。佢對美聯社話：顯然每個烏克蘭人都認為歐洲同埋整個世界可以更快一啲去批准咁樣嘅決定，因為喺呢一場巨大戰爭中，每一日都意味住大量烏克蘭人死亡。目前烏克蘭嘅夏季地面攻勢進展緩慢，空中支援極少。分析人士話 ，F-16 遠水救唔到近火。西方國家決定提供呢一種戰機，係為咗加強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嘅長期能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嘅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華盛頓的一個新組織將會斥資200萬美元展開廣告活動，目標是加大共和黨議員對烏克蘭的支持。這項努力是在國會展開支出談判之前發起的，這個可能會危及到美國為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入侵而提供的持續資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在華盛頓的報導。
共和黨人支持烏克蘭是一個規模更大的組織，共同捍卫民主的一个项目。有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莎拉·朗威尔和保守派专家比尔·克里斯托尔牵头。随着所有美国选民，尤其是保守派共和党人对美国继续是援助乌克兰的支持逐渐减弱，这一场的宣传活动正在形成。 这个组织已经向全国50多名的共和党选民征求视频证词，他们在视频当中概述了继续支持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理由。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将在一系列的针对共和党选民和议员的广告当中使用这些视频，其中包括计划在下星期共和党总统初选首场辩论的期间播出的广告。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战略主任约翰康威对美国之音说，支持海外民主历来是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展示仍然坚持这个信念的共和党选民的声音。康威说，他们正在提高真正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声音，他们希望美国继续为乌克兰的民主而战，他们将使用这些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证词来到反驳共和党当中很多最响亮的声音。这些人愿意让乌克兰民主垮台，并且愿意安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康威说，在即将到来的支出法案谈判当中，他的组织将会针对能够对乌克兰援助决定施加影响的共和党议员。不过他说，该组织仲试图建立一个许可结构，帮助普通共和党选民看到共和党人身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相互排斥。他说，向这些的使者是展示好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创建了这些许可结构，在这些结构当中作为共和党成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且戴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并且仍然是支持美国在乌克兰的努力。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据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数据，这些的支持总计超过1130亿美元。目前拜登行政当局表示，有足够的资金以目前的水平继续支持乌克兰几个月。上星期拜登要求国会额外批准240亿美元以维持对10月份开始的2025年财政年度的支持。当议员在8月份休会之后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他们必须在9月底之前就更加广泛的支出法案达成一致，否则政府将会面临最早从10月1号开始关门的风险。共和党的著名议员当中，对于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各异。前总统特朗普目前是共和党2024年的总统提名的领跑者，他在5月的采访当中拒绝承诺支持乌克兰，过去他曾经将普京的入侵称为天才。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最近接受媒体政客采访的时候，重申他对乌克兰的支持，说那里的战争是目前国际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积极倡导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亦都继续表示支持，但参议院其他共和党人，例如密苏里州的霍利和俄亥俄州的曼斯，一直公开对继续提供援助表示怀疑。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当中，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共和党议员在党内基础当中占很大比例，这个意味着如果没有民主党的广泛支持，将会很难通过包含更多资金的法案。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他不会将补充乌克兰资金的法案提交表决，这个意味着任何这类资金只有作为更大支出法案的一部分才能够进入众议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民众支持率很高，而且不分党派，但随着是战争的拖延和成本的上升，民众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亦都出现重大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研究公司 SSRS 最近是进行一项的民意调查，发现 5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而 48%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做得更多。同一项的调查发现 55% 的人认为国会不应该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而 45% 的人认为议员应该这样做。结果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具体取决于受访者如何识别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59%的人说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足够的支持，71%的人表示国会不应该授权更多资金。在民主党的支持者当中，有38%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多，同样比例的受访者支持切断是资助。认为自己政治独立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其中56%的人是说美国已经做得是足够多，55%的人赞成阻止额外资金投入。虽然公开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已经为乌克兰做了足够多的事情，应该切断资助，但是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的康威就说他相信有机会改变一些人的想法。 他说他们认为目前公众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他说所以他们还没有准备放弃战斗。他们认为共和党当中仍然有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愿意接受这个讯息。他们将努力让人是回到支持世界各地民主的传统共和党的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嘉佛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恒大的前景。中国恒大集团上个礼拜在美国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令。分析人士认为恒大积极重组，企图东山再起，并且争取时间达成中国政府的所谓保交流的要求。但是恒大如果要走出活路的话，融资和销售额呢是两大难关。尤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前景欠佳，银行、信托产品、地方债务如果紧接住房企去爆雷的话，在这个五雷轰顶之下，恒大如果不及时清盘止损的话，债务这个大窿恐怕只会是只增不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为了摆脱破产解散的命运，恒大集团8月17号于纽约申请破产保护，再跨出債務重組的一大步。據美國傳媒《華爾街日報》報導，恒大尋求法院批准他的債權達到190億美元的債務重組協議，並保存資產免遭美籍債權人扣押清盤。恒大曾經是中國銷售額第二高的房地產開發商，但自2021年初爆發債務違約以來，已經和債權人就債務重組進行了近兩年的談判。部分市場人士樂見恒大於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敲定的債務重組計劃，近期如果經法院確認生效，將會對所有境外債權人具有法定約束力，亦都可望暫時緩解債務危機。香港法院預計會在9月5日到6日就恒大的離岸債務重組方案舉行聆訊。位於香港的博威環球證券金融首席分析師聂振邦以書面的方式對美國之音表示，恒大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是為了爭取時間和籌碼，遊說所有債權人接納債務重組方案，但在美國法院9月底批准之前，恒大仍然存在著被破產清盤的風險。他因此不建議投資者這個時候沾手中國國內房企股板塊。聂振邦說，恒大如果達成債務重組協議，市場會視為重大利好消息，整個內房企行業的債務違約風險會顯著下降，但是如果遊說失敗，市場對中國房企將會難重振信心，中國房市亦都恐怕持續低迷。他還說，恒大如果進入清盤，很多資產恐怕難以變現，處理時間或許是以年計，對債權人不一定有利。反之，就算債權人接受債務重組協議，恒大亦都得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夠成功反轉債務。至於中國政府要求的保交樓任務，他相信恒大會將興建中的項目出售給其他房企去變現，既可以改善財務狀況，亦都降低保交樓的壓力。美國南卡萊羅納州立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看不到恒大起死回生的希望，因為中國房市供給過剩，隨著人口增長放緩，年輕人失業率攀升，房地產缺乏剛性的需求下降，銷售量根本就不可能迅速回升，而且中國房價持續走跌，老百姓都在觀望，不敢投入畢生的積蓄去買房。他說，尤其中國經濟疫後復甦力度疲軟，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個馬駒全部熄火，經濟缺乏增長動力之下，房市亦都難重返榮景，就算降息鬆綁借貸，刺激房市的力度亦都是有限的。謝田說，除了恒大，包括碧桂園等其他中國 八大房企都陸續出現財務危機，他們因為資金斷鏈拋出的爛尾樓建案將會越來越多，保交樓將會是不可能的任務，未來如果未正常交屋，中國求屋者拒絕還貸，恐怕進一步引發銀行、信託產品、地方債甚至是外匯等領域的暴雷。他因此形容恒大事件不單止是中國版的雷曼事件，還可能會引爆中國金融體系的五雷軍頂。謝田著有《赤龍的潛狼》一書，深入剖析中共如何從中國人民身上榨取和積累巨額的財富。他說他十年前就預言中國房市過熱，如果當時泡沫破裂，中國房市仍可期待，但而家過度膨脹已經好難止血了。他說按照正常的商業邏輯，恒大應該進入破產止損，但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擔心他會引發房市和金融體系的連鎖效應，不單止不准恒大破產去避債，他還要他完成保交樓的任務，以免引發社會動盪，衝擊到中共的政權。另外他說將恒大作為圈錢白手套的中共權貴家族，例如是江澤民和曾慶紅等家族派系，亦都不願意恒大就此倒閉。恒大曾經透過這些昔日的權貴勢力妙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和各型銀行的資金借貸，然後透過分紅、套現等手段將錢洗入去權貴的口袋裏面，官商勾結套利。謝田說，
我觉得习近平当年也是苦恼，就是说你不救他，把我们整个这个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救的话呢，等于帮了他的以前那些老对手，那些人呢，可能你用这个来。
他说：“我觉得习近平当然是苦恼的，就是说你不够恒大咩？他就将我哋整个嘅金融体系、银行拖垮咗，够嘅话，咁就等于帮咗佢以前嘅嗰啲老对手，嗰啲人江派同埋真派可能会用呢一个嚟到威胁习近平，而家就系话。”佢夠同唔夠，中共政府要特別考慮。仲有一個，夠咗呢一個恒大下面嘅點辦呢？你睇而家有好多信託產品亦都投爆雷，嗰啲你又夠唔夠啊？因為房地產崩潰之後，更多嘅信託公司亦都會跟住倒閉，信託公司倒閉，最後銀行倒閉，可能會毀壞咗中共嘅政權。一位位於台北，因為議題敏感唔願意透露姓名嘅兩岸房仲業企研總監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喊出房住不炒的鐵律之後，更加在2020年底鐵腕打房，對開發商設下三條紅線，即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超過七成，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現金短債不少於一倍的監管規定，立刻令到好多好似恒大一樣高負債、高槓桿操作的房企陷入了銀根緊縮的財務困境。這位業內人士認為，當時習近平政府之所以這樣去激烈打壓房企，是仗勢中國經濟每年都能夠有5%的增長率，因此預期這一抽銀根的力度只會為房企帶來短期陣痛。殊不知房企接連債務爆雷，伴隨疫情清零管控、外資撤資遷廠、疫後復甦力度疲軟等負面衝擊，重創了房市。他說中國房企對政策走向非常敏感，大手筆投資建房的意願已經大幅下降，而一般商品房亦都因為買家預期價格持續走跌，買氣低落。他引述台灣玉山投顧的報告指出，中國商房品的銷售量在2022年是 13.58 億平方米，年減 24.3%， 今年前7個月則累計達到 6.65 億平方米，年減 6.5%。 至於待售面積則於7月底攀升到 6.45 億平方米，是2017年以來新高，而中國八強房企7月份的銷售額僅達到3474億元人民幣，年減 33.6%。 該報告稱八強房企銷售額跌幅擴大，顯示房市需求仍然疲軟， 即使中共七月份在政治局会议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但仍然未见到中国房市复苏的迹象。这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房企大量举债建房，高杠杆的金融操作模式，只要周转不灵就会引发大型金融灾难。以台湾90年走过的房市崩盘经验，中国可能亦都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反转房市的低迷。他还说，中国有两个解决方案的可以挽救恒大等房企或者房市的低迷。第一就是松绑三条红线，让部分房企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去注资，从前端解套它的资金紧缺问题。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渐渐放宽了。第二就是拉台销售，让地方政府推出特别的门路，例如是住宅落户，才能够刺激到买家的需求的气氛的。至于恒大可望达成债务重组并重申，他说要看看恒大还有多少的筹码。一般而言，中国房企都有所谓的灰色收入，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碧桂园总裁杨惠妍之前除出脱持股之外，七月底还将他的子公司碧桂园服务的两成持股捐给基金会，他就是在脱产增加灰色收入。这位业内人士说，他相信习近平政府有办法循台面下的管道来清算恒大等企业主的资产，截出他们的灰色收入来到救市的。他亦都认同谢田的观点，并表示这些房企大鳄从事的是特许事业，背后都有依仗的政治势力，因此从政治争端角度去解读中国这一轮的房市风暴并不牵强。他说可能是一个政治斗争，因为好像恒大和碧桂园之前都在做房地产的洗钱，比如说他们在马来西亚兴建一些房屋，其实都是帮中共权贵将钱洗出去搞出去，所以外人来看它是一个企业倒闭连锁效应。中国的学者会用政治争端去解读，我认为是有可能性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共和党总统初选第一场辩论之前几日，举行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在艾奥瓦州的共和党选民当中保持绝对领先优势。艾奥瓦州是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提名当中投票的第一个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项由德梅恩纪事报和 NBC 新闻赞助的民意调查发现，在可能参加该州一月份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共和党人当中，特朗普是提名的第一人选，占了 42%。 特朗普最近的挑战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仅获得到 Iowa 州共和党 19% 的支持，而民意调查中提到的其他12名候选人当中并没有一个人能够突破两位数字。特朗普对自己在初选中的优势有足够信心，因此他上个周末确认将不会参加星期三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辩论。针对特朗普的对手来讲，可能就预示着更差的消息是，尽管佐治亚州在8月15号宣布了针对这位前总统串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指控，但同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位前总统在艾奥华州的支持率仍然强劲。针对民意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起诉书公布前接受民意调查的受访者当中有 38% 支持特朗普，起诉书公布之后对这位前总统的支持率飙升到去 43%。 由于距离党团会议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项民意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或者是不是仍然可以说服他们改变忠诚度。这样的问题是衡量选民支持候选人的坚定程度。结果表明， 特朗普的支持率比德桑提斯更加坚定。这位前总统的支持者当中有 66% 表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而德桑提斯州长的支持者当中只有 31% 是这样回答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